大家好，我是魏。今天要讲的案件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1993年10月24号清晨，台北市富阳街的一位名叫王志胜的居民，在家附近的杏花林遛狗。通常他只是在林口散散步，而这次呢，因为尿急，就往树林深处走了走，想方便一下。可是刚走了没有多久，一向温顺的小狗突然朝着一处河沟的方向猛叫。王志胜觉得很奇怪，便探头看了一看。只是一眼就把他给吓得是头皮发麻，河沟里赫然躺着一具女尸，头发浮在水面上，由于浸泡太久，整具尸体已经浮肿了起来，有部分皮肤已经腐烂，模样是十分的惊悚。王志胜赶忙报了警，台北市文山分局的警察们赶到了现场，将尸体送到了法医解剖室，而遗憾的是，由于腐烂的程度比较严重，已经无法确认女尸的身份。那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和手机，很难确认无名尸体的身份，而这个案件就这样沉寂了下来。在9个多月之后的1994年7月5日，一条寻人新闻横空出世，不仅登上了各大报纸媒体的头条，还在电视上以小芬快回家专题节目的形式循环播放。如此大的阵仗，这名叫小芬的失踪少女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小芬的名字叫黄佩芬，就读于红道国中3年级，失踪的时候只有15岁。在她7岁的时候，父亲出车祸死亡，母亲黄张阿美一个人很艰难地抚养她和哥哥黄国义长大。小芬和哥哥非常孝顺，成绩呢也很好，日子虽然穷困，但是一家三口过得也是其乐融融。可就是在前一年的中秋节当天，小芬和妈妈说要跟同学出去玩，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哥哥和妈妈报警后也是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任何的讯息。就在小芬失踪的几周前，哥哥黄国义被查出来了肝癌晚期，命不久矣。他唯一的心愿呢，就是赶紧找到妹妹，不想让母亲孤苦无依。当时黄国义有一个同学名字叫连胜武，他的父亲正是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连战。黄国义恳求连胜武，希望他能帮忙动用一下父亲的关系，寻找妹妹。连胜武知道黄家的悲惨遭遇，也是很同情，于是就有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寻人报道。虽然有媒体和警方的助力，但是黄佩芬呢，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音讯全无。就在黄国义和母亲准备放弃寻找，接受命运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9月30号，台北市文山一分局的警察黄国浩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了最近的寻人新闻。言谈间突然想起来了自己去年在木栅老泉里45巷附近的一处杏花林出警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开头王志胜所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案。当时黄国浩呢是负责搬运尸体的警察之一，他猛然想到最近的寻人启事上失踪少女黄佩芬的穿着打扮和当时的那具女尸非常相似。黄国浩赶紧将这一消息上报，并且找出了当时无名女尸的遗物，叫来了黄母辨认。黄母一看就哭了，眼镜是他买给女儿的，衣服和裤子也都是女儿失踪当天穿的，而那块破碎的石英表是他送给女儿小芬的14岁生日礼物。经过对女尸的生物检测，最终认定这就是失踪了一年的黄佩芬。小芬到底是怎么死的呢？经过首席法医杨日松的二次解剖，认定小芬死于机械性窒息，在她的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同时下体有撕裂伤，在死之前很有可能遭受了性侵。消息一出，民众哗然，警方组成了专案小组，重启了对案件的调查。小芬失踪的那天是中秋节，红道国中放了一天假，她和同学朱锦华、李佳琴、陈芷慧相约去滑旱冰，几个女孩约好在朱锦华家开在西门町的花店见面。可是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朱锦华怕朋友们淋雨，就从家里面拿来了伞，在花店门口等大家。据朱锦华说，当天第一个等到的就是黄佩芬了，他让黄佩芬在花店里面先等一下，自己呢出去接另外两个同学。可是当朱锦华、李佳琴、陈芷慧三个人再回到花店的时候，却不见了黄佩芬的身影。三个女孩等了一会儿，觉得小芬可能是等不及先去旱冰场了，便从花店离开。可是旱冰场也没有见过小芬的身影，三个人觉得很有可能他临时改了主意回家了，便没有多想。可是第二天却得知了他失踪的消息。当天晚上，一向听话懂事的女儿一夜未归，着急的黄母便在10月1号早上报了警。 根据当时记录显示，警方花了很长时间排查小芬案发当天的行踪，有几分口供值得注意。当天小芬和同学约的呢是10:30见面，11点左右小芬人在花店等同学，但是朱锦华的父亲花店老板朱家禄称，当天11点前后半个小时他都在店里面睡觉，没有看到小芬。而其他两个朋友李佳琴和陈指挥也说没有见到小芬在花店。这三个人的口供将调查方向直接指向了花店外，但是因为当时花店周围没有监控，对周边居民的走访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最终导致了当时小芬失踪的案件成为了悬案。在案件重启后，负责侦破的警方觉得花店呢是突破口，再次传唤了朱家禄。当警察问到朱家禄在1993年9月30号即案发当天的行踪时，他开始滔滔不绝。8:30，我开车去了荣总医院送花，又去滨江街花市进货。10:40回到了西门町，在花店里睡了30分钟。11:10去长沙街的制旗社送货，在那里待了10分钟。11:40回到了花店，又出门去吃午饭，回来就12:10了。我有点累，就上楼睡觉，再没有下过楼。朱家禄神情镇定，平静地讲述着。负责审讯的警察是越听越觉得离谱啊！一个正常人即使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对自己1年前某一天的行动是记得如此的清楚，都精确到了分钟了。那除非这一天是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会被审问，于是事先编好了说辞。审讯警察不动声色，找到了案发当时负责询问朱家禄的另外一位警察。据他回忆，在1年多前自己询问朱家禄时，他的说法呢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并没有交代什么有用的信息，而1年多后却对答如流，显然是在说谎。警察将朱家禄控制在了警察局，派出了一个分队去朱家搜查。在朱家禄的卧室床下，警方找到了一双女士旱冰鞋，还在抽屉里面翻出来了一个女士皮包。当时朱家禄和妻子已经离婚，家中本不应该出现女性用品。那么经过黄母的辨认，这双旱冰鞋正是当时女儿出门时带的那一双，而女士皮包则是另外一位女士失窃的。朱家禄不仅对小芬的死有着重大嫌疑，还存在着偷窃行为。警方开始围绕着朱家禄的证词展开调查。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制旗社的老板了。根据朱家禄的口供，他在案发当天在制旗社待了10分钟，而老板呢却说只有2-3分钟。当时朱家禄特意交代过老板，如果有警察询问他当天的行踪，一定要说当天他来过这里送货。当时老板就很奇怪，但是也没有多想。第二个突破口来自小芬的一位同学，根据他回忆，当天11点多的时候自己接到过小芬的电话，他问自己要不要一起去滑旱冰，但是雨下得太大了，自己不想出门就拒绝了。虽然无法证实这通电话是从花店里面拨出来的，但是联系到朱锦华之前让小芬在花店里面等自己的口供，可以推测小芬大概率是在花店里打的电话。那么朱家禄说自己没在花店见过小芬的话就是假的了。1994年10月17日，台北警方宣布正式逮捕朱家禄，可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指控他。检方面向公众征集相关的线索，很快一名女高中生向警方报案说她曾经在花店当工读生，朱家禄说要教她开车，没有想到朱家禄把她带到了发现小芬尸体的这片杏花林，自己差一点被侵犯，自己奋力挣脱打开车门才脱险。而朱家禄的另外一位女儿的两位同学，朱家的一位王姓邻居先后向警方表示曾经遭遇过朱家禄的猥亵，但是碍于名声并没有报警。还有一些匿名性呢也纷纷举报曾经收到过朱家禄的性骚扰。警方对朱家禄进行了审讯，审讯的时候朱家禄表现得十分傲慢，面对检方的询问，他说自己之前说的那些都是随便乱编的，是配合警方在办案，还说现在承不承认犯案都无所谓了，要检方和警方自己去调查清楚。朱家禄曾经在某调查组服务过，所以对于刑事侦查有着一定的了解，心理防线很强，他就是拿定了检方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才敢如此的嚣张。幸好随着案件的报道铺天盖地，越来越多的目击证人浮出了水面。一位居住在杏花林附近的陈姓市民称，案发当天的下午自己看到过一辆玉龙速力303小轿车停在了树林附近，自己在车上看到了一个年轻女性正被一个中年男人压在身下， 而朱家路用于送货的汽车型号正是玉龙速力303。还有一位姓张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曾经在当天下午3点多在杏花林看到过一个很像朱家路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在小车上面坐着，似乎是发生了争吵。中年男人看到他大喊着让他离开，他警告中年男人不要乱来，然后他就走了。隐约还听到少女说，都是你害的，被人看见了我不想活了。没走多久他就听到了咔嚓一声，回过头去，只见副驾驶的女孩瘫软在了车上，中年男子开车扬长而去，张姓司机跟车追了过去，却跟丢了。除此之外，还有4人都称在抛尸地附近曾经见过朱家路，甚至还有人说曾经见到他在河沟附近烧纸钱。除了人证，警方对朱家路的玉龙速力303小轿车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查到了一些女性头发和一些玻璃碎片，这些碎片与黄佩芬佩戴的石英表上的玻璃碎片材质十分相似。那有了物证和人证，检方就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起诉了朱家路，并且判断小芬遇害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5点这一段时间。但就在庭审前一天，朱家路向检方提出要求，他说他可以认罪，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不能判他死刑；二，不能要求他交代犯案过程。检方没有答应要求。1994年10月28号，台北地检署发起了起诉。起诉书上说，朱家路平时就会对女儿的同学搂搂抱抱，看准小芬柔弱，就带她去木栅山区侵犯，因被人意外撞见，愤而杀人。起诉朱家路故意杀人罪，并请求判处死刑。12月22号，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朱家路的女儿朱景华作为重要证人，推翻了之前的证词。朱景华之前的说法是，自己那天打电话回花店没有人接，下午5点钟回花店才看到父亲。但在法庭上，他改口说自己4点钟就回花店了，看到父亲在店里，这无疑是为朱家路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朱景华还称，在朱家发现的女士旱冰鞋呢是自己的，因为当时市面上卖的旱冰鞋没几样，自己和同学黄佩芬就买了一样的旱冰鞋，并不奇怪。此外，在朱家路车里发现的破碎玻璃送检后发现，与黄佩芬的石英表玻璃成分并不相同，而女性毛发也与黄佩芬的生物检测结果有出入，而且在朱家路的小汽车里没有找到黄佩芬的血迹或者是指纹。而检方这边的重要证人张姓司机、陈姓市民都没能够通过测谎测试，无法证明朱家路和小芬的确到过案发现场。那虽然朱家路也没有通过测谎，对于自己是否强奸了黄佩芬、是否去过杏花林、是否杀害黄佩芬几个关键问题都没有通过测谎，但是法官认为也许他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不能证明他一定就犯了案。根据以上几点，1996年6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朱家路涉嫌杀害小芬并弃尸的罪名不成立，判处无罪。对于把女工读生带到山区强吻涉嫌妨碍自由罪以及偷窃其他人的钱包2项罪名成立，被判处了3年6个月。在听到自己被判决杀人无罪之后，朱家路开心地向媒体摆出了一个 V 字胜利手势。那看到了这里，我想跟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刑事案件当中物证和人证的关系啊。从法律实务的角度来看，物证在刑事案件的判决当中往往具有更高的权重。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物证被视为是更为可靠和有效的证据形式。那在证明案件的事实时，通常更为直接和具体。例如，在犯罪现场找到凶器、指纹、DNA 等证据，可以直接关联到犯罪嫌疑人，为案件的定罪提供有力的支持。而证人证言呢，往往只能够提供案件的部分信息或者是侧面的描述，还有可能会受到记忆力、感知能力、情绪状态以及个人偏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客观性和可信度有时可能会受到质疑，难以脱离物证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案件里，法官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从法律上来讲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在道德层面上很难认同。如果当时监控能够像现在这样普及，能够拍到小芬和朱家路进出花店的画面，当年手机能够拍照目击证人拍到朱家路的车停在抛尸现场照片，那审判的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到这个事件上，一审判决下来之后，黄母和检方提出了上诉，但是二审、终审均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一审判决。而在终审判决下达后不久，肝癌晚期的黄国义便含恨离世了。 那在连续失去了两个孩子后，黄章阿美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也将收到的捐款以黄国义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20多年后，当时负责起诉的检察官黄全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人 Y 小姐说自己也是当年被朱家禄侵犯过的女生之一，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高中生，朱家禄从背后勒紧了她的脖子，说她是军队退伍的，如果不遵从就要勒断她的脖子，当时她十分的害怕，只能遵从了。据 Y 小姐说，当年被朱家禄侵犯的女学生不止她和小芬，因为朱家禄的花店就开在公交车站旁，许多国中高中的女生上学放学都会在这里等公交车，朱家禄呢就会给等车的女学生送玫瑰花，趁机攀谈，时间久了取得了女学生的信任后，就会邀请他们去花店里面弄弄花，所以他的花店里经常会有女学生，在店里面他会趁着女学生在看花从背后环抱住女同学，借口呢是要教他们拔玫瑰花刺，其实是另有所图。他还会专挑家庭失和的女学生下手，有些女学生呢还会喊他干爹。 Y 小姐说自己比小芬要幸运，没有丧命，当年他没有站出来是因为学校阻止他跟警方联系，再加上自己还是个高中生，没有勇气跟检察官联系，这些话在自己心里憋了26年了，现在终于有勇气说出来了。黄全禄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写下了一张纸条，明知道凶嫌却不能定罪，令人唏嘘不已。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你还知道哪些明知道凶嫌却不能定罪的案件吗？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